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球丁。一球丁是一档关于足球的播客节目。
我们关注地球上所有能踢的物体，我们讲述所有关于足球的奇闻异事。跟着我们听足球故事，听音乐。
您可以通过苹果 Podcast、喜马拉雅、荔枝 FM、网易音乐订阅我们的节目更新。
我们会尽可能的让全世界啊能够听得懂我们说话的人都爱上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一球丁音。大家好，我是修斯。
大家好，我是 Abbott。
我是红茶。
今天我们今年的第四期节目啊，我们主要是讲这个桑切斯加盟曼联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那桑切斯加盟曼联这个故事是在这周一的早上定下来的，然后今天穆里尼奥也跟曼联续约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曼联这个星期的一顿骚操作。
这个交易其实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阿森纳的桑切斯啊跟曼联的穆希塔良作为一个球员交换的一个形式，分别加盟了一个球队啊，就等于说用桑切斯的半年合同啊换来了一个两年半合同的那么一个，当然应该是重新签过了啊的这穆希塔良。然后其实两队在这么一个交易之中啊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是双方球迷都非常能够认可的这么一个结果吧。
我觉得啊，这个桑切斯对曼联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球员。为什么曼联开了那么高的年薪？我记得有好几种版本吧，说是35万还是45万，
嗯，
你俩有没有准确的？
我们姑且认为是35万加上10万的肖像权。
姑且认为是这样的。你说开出这个价码很高很高了，是吧？昨天那个我在网上一些帖子还看到说，NBA 一些球员啊，就是税后年薪，税前年薪达到2000万的好多好多呀，是吧？这个桑切斯这个年薪在足球界啊，在欧洲足球圈里，也属于前十了吧，得不得排上前十？我们不太知道那个具体统计哈，
没有拉维奇高啊，
得很高了，
没有中超，没有中超的华夏幸福的拉维奇高啊，数字上面继续。
有没有马斯切拉诺高啊？有没有？
好像马斯切拉诺刚加盟华夏，
不好说啊，不好说。
对，没有公布这个年薪啊，但是按照具体数字是没有拉维奇高啊。
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比较令人震惊的数字。所以曼联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签下桑切斯？桑切斯对于曼联来说，他到底能给曼联带来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其实这次这么一个桑切斯的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薪水啊，也是穆里尼奥对于夏天曼联转会的一个补正嘛，就有点像那个利物浦高价把范迪克给买来一样，也算是穆里尼奥对整个锋线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补充。虽然说夏天补充了卢卡库，但是对于曼联这么一个由于上个赛季啊那个比较蛋疼的前锋线啊，鲁尼加上伊布这么一个也不是说他们实力不强，可能说因为年纪啊和竞技水平的原因下降，导致了曼联现在其实大家看到锋线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那这么一个跟桑切斯的一个加盟，其实跟卢卡库也算是一个补正了这么一个夏天转会的这么一个缺失吧。如果从桑切斯的球风，大家都知道啊，踢的还算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球员啊。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他踢法有点不合理，就有点上头，就小技术其实一般般啊，但是我觉得他这样一种强硬的硬度是穆里尼奥一直希望球队有的。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目前曼联队的这首发阵容吧，能够提供一些硬度，当然我不是说他的身体素质硬啊，就能够为球队带来一个强硬的球员并不多，费莱尼算一个啊，然后瓦伦西亚算一个，然后阿什利扬其实算半个。很多曼联球迷其实对斯莫林也是非常有那么一个憧憬，但是斯莫林最近其实这个赛季也慢慢淡出了主力阵容，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也是希望在自己的一个常规阵容上有一个比较踢法比较，至少在踢法上和精神上都有一个比较强硬的球员，或者说他需要一个穆里尼奥式的球员啊，或者说需要一个领袖吧。
肯定是领袖啊，都这个情况啊，他每次带着球他就埋怨队友说你们怎么不跑啊你们。我也说
了，我就是
对对，在阿森纳的时候呢就是大腿嘛，是吧，咱们这个对这个就是把这个球裤啊挽上去然后露着大腿的形象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我也说两句什么呢，我觉得曼联这两个赛季啊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怎么呢，就是过了中圈以后啊到弧顶这个位置 大概得有30米吧。这30米之内，曼联有没有人能提供一次突破呢？没有。曼联想打阵地战的时候，只有两个办法。正常情况下打阵地战，基本上就这么几个办法，要不就是投球，要不就是远射，是吧？要不就是在中场的时候呢，过一个中场球员，把这两层防线呢先突破一个，引起其他球员来补位。可是曼联球迷，曼联现在这些球员没有这么任何一个球员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呢，我觉得桑切斯啊，只要过了中圈以后，想办法他带着球过一个对方的中场防守球员，这个效果就达到了。能不能达到呢？我觉得完全能达到。而且桑切斯，我觉得这个赛季呢，和之前的赛季相比呢，他这个视野啊，还有往前传身后球啊，往进去吊这种半高球，这个能力都实际上这个能力是在提高的，稳步提高的。这也是在阿森纳这个两三年吧，就好多给他那么多球权，慢慢喂给他的，慢慢练出来的东西。他在巴萨的时候不是一个这样的球员，在阿森纳这两年呢，其实是他的能力是有些提高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在他的踢法上，这是一个他踢法最成熟的阶段。虽然大家都觉得他这踢法有点上头啊，但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是他职业生涯啊，对足球认识和身体条件呢，相对来说呢，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曼联现在买的是摘桃子的时候，
就正好等到桑切斯现在成熟了，是吧？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
那么回顾一下，从乌迪内斯啊到巴萨再到阿森纳，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各位大佬给这个心路历程之类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桑切斯的过人，很多人想吐槽桑切斯的过人，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我对桑切斯的过人一直是有一个看法，就是他做一堆动作过不了人，或者说他是那种很生硬的过人。我很佩服桑切斯的身体，他的柔韧性。他踝关节还有他腰部髋关节，他能做出很多常人看来很可能会受伤的动作，但他能做出来不伤。乌迪内斯的时候，他很多过人都是这样，完全是凭借身体素质硬突，真的是。在巴萨的时候，有那个中场在给他支持，包括整体的打法。但是你看他在阿森纳这边来了，前两赛进了不少球，打得很好，但是很多是爆射，外围爆射，就是他的突破。实际上给阿森纳在阿森纳的时候能给阿森纳带来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我是觉得这样。我不知道去了曼联之后他能给曼联的前场带来多少东西。红长刚刚说的我有点很赞同，就是曼联相比于桑切斯能带来的东西，曼联前场确实是缺少太多能创造机会的，除了博格巴在中场能拿到机会之外，前场你想那个卢卡库、马夏尔跟拉什福德都是很难自主创造机会的。这个桑切斯应该还是可以弥补一下曼联前场的问题。
你们怎么能把上帝给忘了呢？那曼联
上帝那个现在心情可能还比较好啊，准备去滑雪了都是吧。
而且刚才我还想补充点，就是曼联的边路问题，可能桑切斯是一个解决方案吧。曼联这个边路确实现在没有正统的边锋，马夏尔跟拉什福德这些都不是正统边锋。
那关于这点，其实我有自己的观点，就是说曼联这个边路问题，我觉得，你刚刚说了桑切斯是曼联解决边路进攻的一个办法，但我觉得只能是一个办法，并不是一个钥匙。其实我觉得桑切斯这种踢法，如果真的往边强行拉边，其实是怎么说，有点暴殄天物吧。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中路其实威胁是非常大的。其实大家对卢卡库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些球迷都知道，其实卢卡库这个虽然说他身材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中锋身材，但他有个非常大的缺点，就喜欢拉边。他的拉边的
埃弗顿的时候嘛，对吧？
对，他就是拉边就使得对，拉边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曼联这种对吧，逼格比较高的队伍，你这个中锋拉边感觉就是很容易受到球迷的那么一些不满嘛，因为你不能说你在曼联的支持没有在埃弗顿这么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卢卡库的话，如果穆里尼奥希望卢卡库继续拉边，那我觉得中路有个桑切斯这么其实也是一个互补这么一个选择吧。
就是咱们说卢卡库为什么拉边啊，卢卡库你看他脚下活其实挺好，对吧？他脚下活挺好，而且身体素质也挺好，速度快。我记得埃弗顿的时候有一次连续过了几个人，就是好像把切尔西给虐了吧，是吧？是过了那个卡希尔吧，连着就把切尔西这个防线挨个过个遍，最后一脚推射，左脚一脚推射，推个远角，好像是这么一个球。为什么他这种身材的球员呢，非要拉边？咱还有一个特别 明显的例子就是那哲科埃丁哲科，
嗯，
从狼堡来到曼城以后，他也在曼城的时候也经常拉边。为什么这样的球员经常拉边？中锋球员拉边为什么呀？因为他那个速率慢呢。咱们还能看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阿森纳的吉鲁。阿森纳吉鲁呢，他倒是不拉边，但是球到脚下呢，我马上就把球弹走。这两个卢卡库呢和那个哲科呢就不一样，脚下拿球，但是禁区前呢拿不住，他这个速率不行，所以呢就得拉点边，靠边一点，别让那个后卫太贴身了，他才能拿一下球。我觉得但是还是这个技术上啊，还是有些缺陷，我是这么觉得的。
哎，其实我是觉得也不算缺陷嘛，只能说一个前锋在英超，你没有一个全面的技术还是比较难生存的，在目前的环境下。其实用一个可能比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例子去类比桑切斯目前在曼联的一个位置啊，我个人觉得桑切斯其实如果加入曼联啊，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林加德这么踢啊。当然我并不是说桑切斯的那个水平跟林加德划等号啊，毕竟那么薪水给那么多，差还是有点远。但是我觉得林加德能做到的，桑切斯都能做到。但是桑切斯能做到林加德更多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想要桑切斯去完成的这么一个目标所在。毕竟他那个强硬，他这么一个短距冲击力，他那个对那个逼抢，还有在球队作为领袖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领袖气质的一个球员。我觉得对曼联整体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有战术上都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嘛。
我对桑切斯呢有点印象，因为他从胡迪尼到巴萨的时候呢，我因为这个桑切斯的一些技术特点和好多的巴萨球迷我好多的争论呢，好多球迷就说这桑切斯呢还是一点不会过人，说在巴萨呢就踢不上，不太适合巴萨。我呢就觉得这个桑切斯呢还可以，就像桑切斯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这个局面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的时候，他发挥特别好，他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球员，但他并不是一个，对局势的判断呢，对局势的发展有决定力的这么一球员。比如说这么说吧，比如说让梅西给桑切斯传一个过顶球，对上一个很高很壮的后卫，这桑切斯呢能使出120%的能力来把这个球卸下来，然后来一脚射门，把这个球呢尽量转化成一个靠谱的东西，就一次靠谱的进攻。我觉得这是他好的一面。但是桑切斯呢，假如说禁区里啊给他拿球，让他旁边啊有一帮队友给他跑位，他我觉得他选择基本都不怎么靠谱，他经常传了一脚似是而非这种球啊，就几个队友都跑不到一个点上，这队友不太理解他这个球要干什么，最后他一摊手，你们怎么都不跑呢？我觉得好多情况他都最后都变成这种情况了，
就是他会传一些刀山球，对吧？就是你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是一个执行者嘛，对吧？
他不适合做一个
playmaker。
那这也是大家比较认为的说桑切斯这种踢法，这有的时候会非常不合理啊。这也是一些广大球迷对他的这么一个诟病所在吧，可能也不是说诟病，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但是我觉得在穆里尼奥这么一种比较就是对球员这球场纪律非常严格的这一个主教练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吧。毕竟他主要负责去执行穆里尼奥的这么一个战术的一个观点，战术的布置，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东西了。
对，说不定他非常适合曼联，是吧？
对，
反正他也
我是这么觉得。
他不需要在曼联当爹当妈当大腿，是吧？
只是他该做该干的事情就好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也是。之前呢咱们有一场印象特别深刻的比赛，就是曼联和曼城的那场德比。那场德比呢好多的球迷啊对曼城这个表现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把曼联压的半场来踢，但是最后呢其实也没怎么样啊，最后就是最后也没有达到一个多么大的分差。我其实觉得那场比赛呢，穆里尼奥的战术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之前呢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这么一个小的分析啊，我觉得是这样：曼联呢把整体这个防守的都留在了后场，就4-4-2两条防线，前场留一个卢卡库，留一个林加德。卢卡库呢就在前场顶着最前面，跟曼城的后卫对位。然后这林加德呢就是横着就跑，曼城这个后腰啊。费尔南迪尼奥他传球，这个林加德一直在逼抢费尔南迪尼奥，然后曼联的后卫呢在干什么呢？他贴着曼城这些中场球员啊，他不去抢，他就等着你，他在你身边靠着，等着你接球，就抢你接球那一下。然后抢你接球那一下呢，他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要求啊，战术要求就是什么呢？ 他不太抢你这个传这个身后球，这个他抢不到。他抢什么呢？他去抢你这横传球。你在那个他贴着你身边，只要是你的横传球，他贴着你，贴在你那个贴在你身边，只要你这横传球稍微有一点不太准，他这一个上步就被你就是抢下来。然后呢，两边一起往前跑，这边曼联一个大脚呢，就有可能打到前场，推进是非常快的。我觉得曼联这个战术是对曼城的一个非常好的限制。那场比赛我还真就是做了一些比较准确的这个数据啊。那场比赛呢有这么几个片段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在9分48秒的时候呢，这个斯特林有一次传给那席尔瓦的时候啊，这席尔瓦拿的非常非常难受，这下呢这个传球就失误了。等到还有一次特别好的镜头啊，就是什么呢，第17分这个比赛时间17分27秒的时候，斯特林呢在中场，他这个曼城推进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儿，然后斯特林呢挪到中场中路来帮助推进啊。斯特林这时候呢其实有两个选择，席尔瓦靠后，这个丁丁靠前，但是呢斯特林想了想呢，传给这个靠后的席尔瓦，席尔瓦通过这边路再配合呢又传给丁丁，可是丁丁拿球的时候呢刚想往中路做这么一个配合，刚想往中路发展，然后这个球被断了。所以说这场比赛我反复看了好多镜头啊，确实是曼联呢就特别特别注意切断曼城左中右三路，就是左中右之间的联系，特别限制曼城在禁区前这种横传球，特别特别限制。我那场比赛看完以后，我是觉得穆里奥这个战术其实是挺抓到曼城的这个痛点的。之后的好多场比赛，曼城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小的成绩上的这个状态上的小下滑，我觉得很有可能啊是其他的英超教练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智囊团啊给这些球队啊出了主意了。你看这穆里奥是这么打的，你们可以试试，对吧？我觉得啊这个桑切斯呢如果在曼联呢当一个林加德用啊，像休斯说那样当林加德用，我觉得真是挺好用的。他这林加德做不了的事桑切斯都能做，而且桑切斯抢一球了以后，林加德自己不能干什么呀，林加德还是要传给别人，这桑切斯可能自己就带球就进禁区了，就是没人帮他，他自己来一脚不也可以吗？是吧？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战术上面啊，其实也讲了桑切斯带来的变化。那其实我们在其他方面来说，来探讨一下，这桑切斯能在其他方面给曼联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首先，肯定是他的七号球衣，是吧？
那其实大家都看到啊，这么高的薪水，35万英镑的周薪，加上10万英镑的肖像权啊，其实10万英镑，我觉得都是为了七号啊。当年德佩啊 ，Memphis Depay 穿曼联七号的时候，他的球衣销量都能进到前十啊，何况现在来了一个桑切斯啊。
对，你要知道，这个七号球衣象征的可是曼联的历史，曼联的辉煌，基本上就是伴随着
麦克欧文，对吧？
从乔治贝斯特开始是吧？坎通纳，然后贝克汉姆、C 罗，
还有欧文是吧？欧文后来回来了是吧？
第二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也算是给广大曼联球迷的一股强心剂吧。毕竟在这个冬季。有这么一个强援的补充，其实支出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实话，所以说薪水很高。虽然大家都在吐槽说现在曼联踢得很烂很烂很烂，但现在曼联英超联赛也是排第二，对吧？欧冠也非常顺利的进到16强啊，对手也不是16强对手塞维利亚也不是特别强。而且另外一方面啊，对啊，忘记说了，桑切斯可以踢欧冠，这也是今年曼联在欧冠赛场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变化所在吧，我觉得。
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对于穆里奥来说，他引进桑切斯意味着，你知道上半赛季很多曼联球迷会吐槽穆里奥，说他进攻不行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穆里奥这周续约了，
我觉得应该是算是目前
双手双脚赞成，
就是没得选。曼联，你如果你不炒了穆里奥，你他妈，曼联如果炒了穆里奥，你能请谁回来啊？我们先不要考虑穆里奥能去哪执教，但是目前在这个时间内最适合曼联的还真的是穆里奥。
而且我觉得穆里奥这套体系啊，可能是在短期之内被曼城压制，但长期来看，我觉得曼联这套阵容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看着好像这个曼联这个防线啊，就是八一啊，然后博格巴，然后在两边的马夏尔、拉什福德。这都很年轻的，再加上卢卡库，我感觉好像这套阵容是 在英超这些强队里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阵容，对吧？我觉得他这个底子搭建的还是很好的。而且咱们这么看，就从后往前算啊，这个比如说什么菲尔琼斯啊、斯莫林啊、巴伊啊，然后在中间这个博格巴，再到前场这个卢卡库，这条中轴线非常非常硬了，是不是？我觉得在硬件上，这支曼联已经我觉得已经相当于对啊，不输给曼城了。他可能就需要一些软件上的，比如说找一些踢球特别灵的啊，能带着队友一起发挥的这样的球员，再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可能是说现在手里还没有特别合适的球员，对吧？但是从长期来看呢，这个硬件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什么 i7 啊？这 i7 也加上这个 GTS 这个1080，是不是这种配置的已经是？
好
了，对吧？我觉得完全可以嘛。
反正硬件上面别请女队医就好，对吧？
是吧？
反正开个玩笑了，
黑的有点过、啊。
那其实大家在这个整个肥道剧啊，就变化非常大嘛。也有说桑切斯要去曼城的啊，也有新闻说桑切斯要去华夏幸福的啊，也有啊，也说桑切斯最后去了曼联。为什么桑切斯最后选择去了曼联，而不是一开始说最大风声的曼城？我觉得
为什么没去华夏幸福？
华夏幸福的
那是幸福嘛，对吧？
华夏幸福啊，去找拉维奇，对吧？
就是瓜迪奥拉为什么最后放弃桑切斯？
其实曼城真要签下这个桑切斯啊，也是有钱的，只要瓜迪奥拉点头，那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啊。据曼城这么个财力，但是为什么曼城没有选择桑切斯？一方面，其实对于曼城的阵容来说，他并不需要一个像桑切斯这么一个球员。并不是说他有肯定是更好，但是说并不说像曼联那么一需要他。曼城的前场那些踢法，对吧？萨内、斯特林、阿奎罗，然后还有热苏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如果桑切斯真去到曼城的话，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阿奎罗这么一个情况存在。大家都知道，其实阿奎罗在现在曼城这么一个战术体系中，前场其实有点格格不入啊。当然你说如果用桑切斯去换阿奎罗，会不会发生什么连锁反应的话，我觉得这也是瓜迪奥拉需要去好好考虑的这一点。也是说就从战术上来说，桑切斯并不是特别的需要。第二点就是桑切斯去曼城去曼联并不是桑切斯说了算啊，最后说了算的还是阿森纳。因为阿森纳其实从曼城那里得不到什么样的东西啊，但是阿森纳从曼联交易来的这么一个穆奇塔良，其实我觉得穆奇塔良这种风格还是比较适合阿森纳这样一个踢法的。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右脚的二踢脚，能不能来用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从阿森纳的观点来说，他失去了一个进攻核心啊，但也换来了一个伪核心。其实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回报最大的这么一个交易吧。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他不把桑切斯送到曼联，那么曼城顶多付他两三千万，两三千万这个冬天我估计谁都买不下来。
然后还有第三点啊，
就现在这冬天都什么样了？
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关于薪水问题啊，因为其实曼联给提供给桑切斯的薪水是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一家非中国的俱乐部啊可以给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啊。
曼城如果想给的话，给不起吧？
曼城给得起，但是曼城他没有必要说去破坏自己的，
没有那么强烈的，是吧？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是吧？
没有必要为了桑切斯的那么一点效果花那么多代价。
对，因为曼城现在顶薪是德布劳内嘛 ，KDB 嘛，然后大概是30万英镑的周薪，但你给个45万，其实并不是给不起，但是对更衣室会不会有这么大一个反响？虽然说曼城很有钱，但是曼城花的钱还是蛮合理的，对于情况来说。
哎，对，我之前还真看到留言说博格巴，当然小道媒体啊，说博格巴不满意那个桑切斯拿这么高薪水啊，也希望能涨薪啊。
当然，就是赛，当然我觉得这东西其实隐患肯定是有，但是具体
我的更新人肯定会有想法的，对吧？嗯，
怎么操作来说还是怎么操作还是世界背后再说呗。嗯
嗯，
对，而且那个拉要拉这个。经纪人呢、啊、他不就是一直就是这个形象吗？咱们也讨论好久啊，说拉伊奥拉这个经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看法，就是他呢对球员还是比较好的，球员对他很满意。有一个有名的事儿就是谁啊，就是那不勒斯那个 哈姆西克，哈姆西克呢，就好长时间一直都有绯闻，说是要传，说他要转会到这儿，转会到那儿，最后哪儿也没去，因为什么？
一直没动手。
对啊，一直都说要他要走啊，但是没走，为什么？这个哈姆西克自己不想走，然后这拉伊奥拉说，那算了，你不想走，我给你争取点高薪就算了。他还是挺为球员考虑的，但是假如说这个球员说自己想走啊，想拿高薪的，那他肯定想办法帮你弄。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夏天那个多纳鲁马在 AC 米兰那个事儿，就是又是拿什么保证多少上场啊，又是保证什么进欧冠的，是吧？然后又拿了600万年薪呢，最后这个多纳鲁马不也没走吗？拿了高薪了，对吧？还给这个多纳鲁马起一个外号叫钱多多。
那既然选择了曼联啊，那曼联肯定也会这么一个球员上的这个引进啊，会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吧，但是也会有一些，虽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球员，但是我觉得以后也会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其实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是如果桑切斯加盟曼联之后受到威胁最大的球员是哪位啊？我觉得应该是马塔，对吧？马塔这个、
马塔可能就没位置
了。像当年马塔在切尔西啊。打穿了10号，踢了首发，踢了中场核心，结果穆里尼奥第二年啪，然后变替补了啊。现在
表示穆里尼奥，你是不是针对我？
啊，对啊。那其实受到最大影响的应该就是马塔了，因为他，你说林加德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不会，因为林加德，林加德跟桑切斯一上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穆里尼奥不最喜欢这样的一个踢法吗？那也是我觉得，
可能
大家一起抢嘛，是吧？
对
啊。
可能穆里奥可能他自身就是对马塔这种相对来说你看起来的踢法偏软一点的这个球风不是很喜欢嘛，对吧？现在没办法，他一直想办法改变这个阵容。对，马塔可能是桑切斯的牺牲品，是吧？
其实另外一个牺牲品，我觉得应该就是知名的伊布啊。伊布这赛季上场时间就也不是非常多啊，因为17年初受了个重伤，年纪也大了，然后身体速率什么的都下滑，我觉得。现在桑切斯以来就更加挤压了这个伊布的上场时间啊。另外一个球员，大家会说啊，拉什福德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从我个人，
拉什福德应该不会吧？我觉得，
拉什福德其实最能影响他应该是他自己啊，因为大家看到，其实这赛季拉什福德表现其实踢得非常的，说的委婉一点啊，踢得不是特别理想啊。大家可能有些比较激进球迷可能直接就开骂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毕竟还年轻啊，如果有桑切斯这么一个。相当于说导师嘛，能够指导带下，能够提升他在一些、
对对对，我觉得是我
提升一个精神属性，就像你玩 FM 一样，给球员办一个非常好的师傅，
对
对对，
通过
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拉什福德，
对，我觉得是，
还要做好自己吧。
我觉得就是啊，一个球队里肯定得有两个大哥嘛，对吧？球队里肯定有那这现在有伊布了，是吧？但是伊布呢，
老
已经老了，太上皇是吧？太上皇呢就垂帘听政。不太总在不在队里，但是桑切斯那是可以的，对吧？他这个拼搏精神呢，或者是一些踢法啊，或者一些实际上的技巧啊，就是都可以传授一下年轻球员。而且我说啊，刚才还说这拉什福德、马夏尔这些球员，咱们就想，咱们刚进入工作的时候，领导也是觉得说你哪一方面比较好，然后呢，找一个你相对来说发挥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让你来发挥一下自己的长处。这个拉什福德呢，和马夏尔这样年轻球员不也是这样吗？现在它不是一个完成品，它只能说我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发挥的比较好，对吧？但是你说真是到关键比赛，我们又看他这发挥又觉得又有点不太满意，又有点失望。为什么？这还是归根结底还是年轻球员，对吧？不是那么全面，经验还有是各方面的心理素质啊，可能是一些具体情况该如何处理啊，这都是需要再完善一些，对吧？
所以说了这么多，曼联引进桑切斯之后成绩会怎么样？英超，先说英超吧。
就是英超其实夺冠难啊，非常难。但前四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赛季过一半啊，这个阿森纳跟热刺有一丢丢的掉队啊，相对来说，就是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很暂时还是很难能够威胁到曼联现在的这么一个位置了。而且前四球队中曼城一骑绝尘不说了，曼联其实也把第二个位置，然后切尔西跟利物浦队内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曼联这赛季如果当然 可能有些球迷会觉得拿第二不合格，但是我觉得前四问题不大啊。欧冠的话其实随缘了，能走多远是多远了。其实我觉得英超这几支球队啊，说这赛季可能冠军没什么戏，但我觉得欧冠都还是有机会冲一下的。我觉得夺欧冠的概率可能比球联赛概率还要高。
欧冠毕竟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英超这个赛季这么强势的局面了，是吧？那最后我们来给这个桑切斯转会曼联这个打个分吧。如果满分十分的话，你能觉得能打几分？
我觉得啊，这个我打个七分。为什么七分呢？第一个呢，这个桑切斯年龄不是，可以说我这用了好多年这样的球员，他自己现在也是88年的，他是88年的，他应该是29岁吧，29岁，可能再有个一两年的巅峰期。第二个呢，他不是一个这种说我能带动整个球队这种球员啊，他是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我觉得是个打手，所以我觉得再扣一分。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球队呢，冬歇期才来。我觉得可能有些不适应，扣三分。剩下呢，我觉得桑切斯各方面都比较契合曼联现在的情况，所以我打个七分。
嗯，所以你这个角度是站在曼联球迷的角度打的分，是吧？
对，
那个、
我
那
个
休斯，
不，你先来，
我先来是吧？我十分、嗯。我这么说吧，我从整个英超的角度来说，这次转会呢，解决了阿森纳的困难，解决了曼联的问题，所以十分。解决一下子解决两支球队的问题。就是这个赛季对阿森纳来说，没有能比这个交易更好的交易了。对曼联来说呢，也一样，所以我觉得十分。
然后到我打分是吧？然后我也打十分吧。毕竟之前你也所说了很多，各队也获得了这么一个想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嘛。当然，我相信马塔估计会打个零分啊。
好吧，那你就站在马塔的角度打零分吧。
那其实我们今天啊，这期节目也是给大家去说了一下桑切斯转会这东西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也祝福曼联啊，祝福桑切斯在这个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发挥啊，能打出自己的价值啊。
你好像还漏了一个，你也要祝福一下穆斯塔尼，他毕竟也是桑切斯转会的一部分吧。
我祝福桑切斯那两条狗在曼彻斯特过得开心
啊。好吧，
也不如祝福一下温格。不如祝福一下温格算了哈。好，那哦，对对对，还有等，不要，还有一个，我们要祝福一下穆里尼奥啊，毕竟续约啊，也祝福一下他能够在
在这个
合同期内啊，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啊，大展宏图吧。好啊，
行，我们这节目祝福的有点多，好吧，
就先到这了啊。
博
信节目
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再见。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ll